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
随师修大法，
吃苦我不怕，
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
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两篇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血旗破了，扩音机没声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小弟子口述，老爷执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3月3日。我叫浩德，今年11岁，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后来我的继母生了个小弟弟，我就被送回到妈妈的身边。我的姥爷姥姥是大法弟子，因此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在这末节时刻，我幸运地得到了大法，成为一名大法小弟子。虽然三件事我做得不够，但是师父还是慈悲地呵护着我，在我身上体现出不少大法的神奇。一，师父早就管我了。回到妈妈身边的第二天，我看到姥爷从书桌里拿出一本书，我惊奇地发现这本书金光闪闪。我赶紧说，姥爷，你拿的是本宝书，书在闪着金光，你快把它锁在箱子里藏好。老爷说，这本宝书叫转法轮，必须得天天看。当我翻开书的第一页，看到师父相片时，我更加吃惊了，脱口而出，这个佛我认识。老爷就问我，怎么认识的？我回忆起以前在梦中发生的情景，我看到师父来到我的跟前，让我站在莲花盘上，带我飞上了天。天上有说不出的美好，有好多佛穿着黄衣服在打坐。今天又真正看到了师父，我太激动了，跪在地上给师父磕了9个头。我还看到屋门上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圆盘在不停地转，老爷告诉我那是法轮。在吃饭前，我还看到师父端坐在饭桌正面的墙上，我赶紧跟姥姥说，师父饿了，赶快盛饭。我恭敬地给师父端上第一碗饭。原来师父早就管我了，是师父安排我回到妈妈的身边，让我得大法。二，万物皆有灵。我在上学的路上或在小区玩耍，碰到小猫、小狗或者喜鹊等小动物，我都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争取有个好的未来。一次路上有一条蚯蚓在爬，我怕路人踩死它，就把它拿到了草地上。在放学的路上，我看到树上有一只喜鹊，我就对它说，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只喜鹊没有因为我走过来而惊飞， 反而飞到了我的肩头上，喳喳地欢叫。我说，把这九个字告诉你们的伙伴，都有个好的未来。这时飞来一群喜鹊，围着我喳喳地叫着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一定要记住啊，回去吧。喜鹊就都飞走了。宇宙中的万物皆有灵，我们不仅要救度众生，也要善待万物。三，血旗破了，扩音机没声了。学校每天早晨都组织学生升血旗，当旗升到中间时，我看到微风吹展血旗，像得意洋洋的样子。我就在心里发着正念，用手一指血旗说灭。这时血旗就卷到旗杆上，不一会儿血旗又展开了。我又指着血旗说灭，血旗又牢牢地卷起来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旗手用劲一拉，顿时就把血旗扯烂了。老师只好宣布升旗结束。有一次天气不好，学生在教室里立正升旗，我因为身体不适坐着写作业，当时扩音机放的声音很大，我发出正念，扩音机不许出声影响我。扩音机就真的很听话，发出像蚊子一样的小声。老师一听没音乐了，就说同学们都别唱了。老师到学校扩音室去问，扩音员说，你看音量都打到最大了，但奇怪的是全校各教室都没声了。还有一次学校请一个老红军做协党传统报告，全校学生在各自教室听，连操场的扩音喇叭放的声音都很大，周围的居民都受到影响。我想这不又在害人吗？就静心地发了15分钟正念，心中发出一念，让扩音机的一根线断，这时扩音机就坏了。学校这次洗脑教育只好取消，大法又一次展现了神奇。
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诚实的修炼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10日。我是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刚上初中3年级。我虽然修炼时间不长，但也想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努力做好3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一，修心性，讲真相救人。我在学校一有机会就和同学讲真相，让他们记住大法好，退出团队，拥有美好未来。有一部分同学退了，但是还有一部分不愿意退，我就开始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有很重的情，不想让和我关系好的同学被淘汰，还有怕行，每次讲完后都嘱咐他们不要对别人说，还有自私心，救人是为了自己能够跟师父回家，而不是真正出于慈悲去救人。找出这些心后，我每次发正念时都要针对这些人心解体他们，之后再去讲真相，几乎全班女生都退了。但是对于男生我一直没有去讲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太好，可能不好讲。但是后来我通过向内找， 发现了自己是因为自私的心、怕心、爱面子心等才产生这些想法的。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他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，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既然他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，那我应该救度他们。而且如果我修得好的话，我们的空间场就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从而净化他们的心灵。二，做诚实的修炼人。有一次上阅读课，我去图书馆借书，回到教室，我给同学们发书时，发现少了一本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掉在路上了，所以我把自己的书给了那个同学。我每次到图书馆都诚实地告诉老板借书的数目，从不虚报，所以图书室的老板很信任我，不去检查我手里的书。这次还书时，我完全可以把还书的数目说成和借书时一样，那样的话就不用赔钱了。但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能说谎，所以我说了实话。谁知他听完就告诉我，那本书是我忘拿了，边说边给我看。我一看，还真是那一本。事后我知道，这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来提高心性的。真的是你的不丢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钱要赔偿的。三，学好法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。刚升了初三，作业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学法的时间就少了。有时候连续几天没学法就不想学了，甚至连放假的两天都不想学法，觉得学法需要花大量时间，我还要做作业呢。其实这种想法已经偏离法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学法都是第一位的，我们的智慧都是师父给的，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别的事情。在学校的学习只是符合常人生活状态的一种形式，我们是要用它来证实大法的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中的第27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游悬空寺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游悬空寺，百丈山崖寺中悬，红传大法难得闲，今生重游古崖寺，他日法正万寺传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红吟中的第28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游横山。山横云岭道何在，古冠悠悠游客来，常人不知玄中庙，利用古庙发黑财。接下来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游横山，山横云岭道何在，古冠悠悠游客来，常人不知玄中庙，利用古庙发黑财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并尝试着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游横山，山横云岭道何在，古冠悠悠游客来，常人不知玄中庙，利用古庙发黑财。 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感谢您收听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